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你是我们那永固的磐石，主啊，因为在你的上面，主，我们才不会更改。主啊，我们知道，主，虽然这个世界会改变，主啊，虽然我们自己也会改变，主啊，但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还在你面前能够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你就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自己的话语有改变人的能力。主，我们也谢谢你，主，你直到今日你仍然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把今天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交通主耶稣的比喻。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比喻呢，是两种根基的比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它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29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24-29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听见证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不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主日甚至连主日学的孩子我想他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一段讲到这个两种不同的根基你看到说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呢一个房子呢是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另外一个房子呢是盖在沙土的上面，然后你看见这两种不同的根基呢就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房子呢就非常的稳固，另一个呢遇到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倒塌而且呢倒塌得很厉害我想请大家先看看一幅这个一幅图一个房子倒塌的这幅图这个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2009年6月27号在上海在闵行这个区，然后呢这是一栋马上就要盖好的13层的一个小高层然后也在这个2009年6月27号的那一天呢，它突然一下子呢整个呢就塌下来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的工人正在做那些最后扫尾清洁的工作，然后当场呢有一个建筑工人呢就被压死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么高的13层的这个楼已经快建好了，为什么他会突然倒塌呢？然后他们就去寻找这个倒塌的原因然后他们就发现当时呢这个房子快盖完，已经快盖完了，然后呢你看到说他旁边一侧呢它是正在堆了很多的很高的这个土它把其他那个地方挖出来的土呢就堆到这个这一侧然后堆的有大概差不多有将近10米高。那在另外一侧呢它正在挖这个地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库然后呢就挖了很多的土，这个坑就在那边。结果呢你看到说整个这个这两边的这个压力差就非常的大结果呢就导致了这个压力差呢导致整个根基呢整个就位移而且呢这个地基呢应该也不是很牢固，然后整个楼呢一下子呢整个就全部的在 十秒之内全部都塌下来啊！而且你看见说塌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盖的已经差不多了啊，但是整个倒塌下去的时候，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就像这、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一样啊，不仅倒塌，而且呢整个塌下去，倒塌的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你看到根基对于盖房子呢非常的重要啊。那同样今天我们信主，你看到说我们也是在建造一个属灵的房子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啊，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看见你都是在一个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啊。那我们知道说建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地基了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注重呢这个上面建造的那个部分啊。我们看到一栋楼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这栋楼盖得很漂亮啊，盖得非常有特色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很少去注意说，哎呀，这个楼当时它盖的时候它的地基打得怎么样啊，它打地基打得牢不牢固，它的地基挖得深不深啊。因为我们注重的呢都是那个看得见的啊，而不是呢那个看不见的啊。但是你知道说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往往是那个看不见的决定了那个看得见的啊。你知道90年代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深圳正是非常高速发展的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你看到很多这些高楼啊就是拔地而起啊，而且这个深圳速度真的是很快，你看见那些楼呢就是每一天差不多一天一层楼的速度在往上盖啊。当我们在感叹这个速度这个快的时候啊，那我们也没想到说，如果这些高楼啊没有一个坚固的根基啊，你发现说它越往上盖呢，其实它就越危险啊。那我想我们中国看到很多这些摩天大楼哈，我想给大家放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建筑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栋上海的所谓的地标哈。那我自己我是没去过，这个叫金茂大厦啊。这个金茂大厦呢它一共有88层啊，应该是80年代建造的，它是上海第三高的这个地标的建筑啊。你知道按照这个摩天大楼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标准啊，一般这种的高楼呢，它的地基的深度哈，它要挖下去呢相当于这个建筑物高度的1/15啊，1/15。你知道这栋楼呢它88层，它最高呢是420米左右啊。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它其实应该只要挖到20米到30米就已经够了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楼它挖了多少米吗啊？挖了足足有80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上海滩哈，这个上海真的是一个滩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上海滩它就是那个长江，它这个冲击那个带来很多的泥沙，然后在上海这个地方呢就冲击成这个一个三角洲的这样的一个平原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在这个上海滩的那个地方呢，它很多这个你挖下去哈，那些地上呢其实都是淤泥啊。他们说你从这个地表挖到下面40米都是这个淤泥的层啊。而且呢你看到它这个地表的这个地下水很浅，有的时候呢你挖下去挖到半米左右呢，你就能够把那个水给挖出来，地下水给挖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他要在这个上海滩这个地方，他要来建这样一座摩天高楼的话呢，他的地基呢一定要打得非常的深啊。所以你看到说普通的可能打30米就行了，但是呢你看到这座大厦呢它一直往下挖，挖到了地下的80米啊，直到它挖到那个岩石那个沙石层的那个地方啊，它把那个地基呢打在那个坚固的那个沙石的层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讲这么多，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根基呢非常的重要啊。盖房子呢根基很重要，那同样盖一个属灵的房子啊，根基呢也很重要。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啊？你知道在主日学哈，这个当老师提问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啊，那小朋友他不管知不知道答案，他总是有一个非常保险的答案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啊，80%他都，你知道说小朋友只要回答这个答案，80%都是对的。啊，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啊，只要他说主耶稣，啊，那你知道80%呢，基本上都是对的。啊，你知道，确实，如果我们也来猜是主耶稣，啊，那你可能也猜对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根基必须是主耶稣呢？啊，在马太福音16:16-18，啊，马太福音的16:16-18，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这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是彼得，我们一起读。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彼得，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你在这里你看见说，天父在那里启示彼得，说出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看到说神给彼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因为在这个之前呢，门徒主就问门徒说，啊，主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别人说我是谁呢？那门徒就回答主说，啊，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有人呢说你是以利亚，有人呢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你看到每个人对主的认识呢都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呢主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啊，有的人呢觉得主耶稣他是一个会行神迹的先知，啊，但是呢你看到彼得却说出了主真实的身份，啊，耶稣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啊，耶稣呢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榜样，啊，那耶稣呢也不仅仅是一个创造世界最大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主。你看见说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谁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世主。啊，你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不是要树立一个道德的榜样，而是要把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圣经上讲到说，除了他你找不到别的拯救的方法，宗教不能够救你，道德不能够救你，学问更不能救你，能够救你的只有这位神的儿子。因为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你看到当天父启示完彼得说耶稣是基督之后，啊，你看到呢主耶稣他继续启示彼得，他跟彼得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主继续呢把教会启示给彼得。啊，所以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讲到说神的奥秘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啊，主耶稣说，他说我要，啊，你看见建造教会的不是某一个属灵的伟人，也不是某一个属灵的团体，而是基督。啊，你看到建造教会的发起者是主耶稣，教会的建造者呢也是主耶稣。啊，因为这个是主耶稣所要的。那在这个启示的里面呢，你也看到说他讲到教会呢是属于主的，啊，因为主说我的教会，啊，你知道人可以把教会分成浸信会，啊，我们知道有长老会，有这个公理会，啊，那我们呢是叫聚会处，对吗？但是你看到在主的眼中，啊，地上呢只有一个教会，虽然有不同名称的教会，但是你看见基督呢只有一个身体。那在这一段的启示的里面呢，你看到主耶稣他还说，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啊，所以你看到 这个磐石，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啊，而是基督啊。因为彼得呢，他只是一块小石头，但是基督呢，他才是那块磐石啊。为什么只有基督才是磐石呢？啊，因为耶稣说，他说只有他才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权柄能够大过阴间的权柄啊。我们知道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啊，我们知道他是灵界的魔君，甚至你看到说，圣经里讲到说，甚至连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敢用毁谤的话呢去责备撒旦。如果这个磐石是别的人事物啊，你看见阴间的权柄可以轻易的胜过他，但是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他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而且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仇敌啊！所以你看见只有主耶稣，也唯有主耶稣，他才是我们的磐石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不是像主耶不是像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哈，我们只知道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我们必须知道说，为什么那个磐石必须是耶稣基督啊？而且我们知道说，除了主耶稣，我们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磐石啊。所以，不管是教会的建造也好，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建造也好，你看见说，我们必须是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的上面我们来建造啊。那什么是沙土呢啊？你看见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事物就是那个沙土。但是你看到这个比喻呢，还不是单单讲到这个磐石和沙土的对比啊，而是讲到听见主的话有没有去行啊。在二十四节的里面，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啊。听见主哪些话呢啊？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你发现呢，这三章呢是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啊，是主在山上呢向门徒讲了一大串的这些的教训啊。很多人呢把这三章呢啊说成是天国的宪章啊，就好像是天国的一个宪法啊。你看见主耶稣在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呢，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啊，他从八福开始讲起啊，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盐和光啊，他讲到律法，他讲到离婚，他讲到启示，他讲到爱仇敌，他讲到施舍，讲到祷告，讲到禁食，讲到论断人啊。你看到主讲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教训，而且你看见啊，主所讲的这些的教训啊，是和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啊，是我们可以具体呢去实行的啊。主耶稣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啊，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主说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啊。主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所说的呢，都是很实际的事情啊，是你可以去实行的。所以当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呢，你看到他有一个总结，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相反呢，在二十六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呢盖在沙土上啊。所以你看见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你看见听见了以后呢，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呢是听了就去行，那另外一种呢是听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呢就把它当作耳边风，听完了呢就忘记了啊。所以你看见 这个是听道和行道之间的距离。有一个人他说了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吗？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从这个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海底最深的那个沟他说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距离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是知道和做到的距离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呢你看见你做出来的呢常常呢是截然相反所以如果换成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你看到说这个知道和做到的区别呢其实就是沙土和磐石的区别。所以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主常常责备有一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最知道圣经的，但是他们做的呢却是和神的教训呢是相反的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用一套很属灵的外表呢掩盖了他们里面那个丑陋的动机所以你看见主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主的话语去做他们呢并没有悔改。那你看到还有一种人呢他们听完主话语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主耶稣说了这个话实在是太难了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谁能做得到呢？你知道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多的时候呢有上万人在那里跟随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面你去读的时候，你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说他是生命的粮，在他那里有永生之道的时候，那很多跟随他的人听了之后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看到从那以后就有很多的门徒他们就退去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在主面前，他们为什么要来到主面前呢他们是想要看一些神迹，他们是想要得一些的好处，但是当他们听到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你看见呢他们就退缩了所以你看到有其实每个星期可能都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但是你看见不同的人他来到教会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觉得说哎呀，基督徒很有爱心，他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那有的时候呢他是觉得哎呀，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唱歌很好听他想来看一看想来听一听那有的呢你看到说他是怀着别的目的他可能是来找工作的他可能呢是来找这个老乡的他甚至有可能是来找对象的如果你对主没有心你发现你来到教会，你听到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话好像很难，谁能听得下去呢你知道我上个月我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奥本那边分发食物的这个施工我们在奥本有一个每个星期我们有这个分食物，免费的分发食物给那些在周围需要的人而且那个食物的量是蛮大的，一大篮子然后以前我们只有大概差不多每个月只发每个星期只发50份因为现在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现在呢要发到差不多要100份那以前我还没有去过去参与这个分发食物，那次正好我有空过去去参加的时候，我看见就因为你知道因为后来很多人我们就规定我们是12:15才开这个教会的门，然后让他们进去在那个奥本那个副堂的里面，让他们先坐在副堂里面然后呢12:15开门，我那天11点多去的，11点出头到那边的时候已经看见门口很多人了而且我们是要叫他排队的，所以那个队伍呢从这个教会的那个大门呢一直排到转个弯，排到那个一直排到这个那个车库那个 driveway 的地方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呢他们是 怎么排队呢？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去排队，哎，就放个凳子，放个这个购物车在那里占位置啊。那他们也是，很多人他们就哎放个东西在那边，然后呢到点了以后，他们就赶紧跑过来来占那个位置啊。然后很多你看到说来这个餐这个领取食物的这些人啊，那你看到说他们呢在领这个食物之前，我们要让他听半个小时的福音啊，你这个不听你就拿不到的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他们哎，他们真的很非常的安静坐在那边，而且听的也非常认真啊。那但是呢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拿这个免费的食物啊。那但是你看见说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把福音给传出去了，对吗？啊，因为你看到其实当中有一些老人家啊，有一些是住在周围的那些有一些是西人啊，大部分都是华人啊。那我想很多当我们看到这些他们有，如果真的是有需要，他们真的借着这个领取食物的时候他们来认识了主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但是你看到很多的人啊，还是想要吃饼得饱啊，他们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听了你这些圣经上的话，他觉得说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听到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教训的时候啊，他觉得说这些的教训他很难去做到啊，或者呢他觉得说你们这个救恩真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得着的吗？啊，或者他们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吗？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吗？啊，你看到很多人对着主的话语，他们在里面他们都是有这些的疑问啊。但是求主能够借着圣灵来帮助他们，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需要啊。我们不是要去拿那些这些填饱我们肚子的食物，而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分发食物的这个事工，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灵魂啊。然后你看见这是一种人对着主话语的反应啊。那还有一种呢，对着主话语中的反应呢啊，就是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很好，但是呢他们就是不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呢是分割开的啊。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啊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信徒，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呢，他们和不信主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当你去读很多先知书的时候，他又讲到很多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光景啊。我们看一段圣经，是在以西结书的33章30到32节啊。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啊，他这里面说，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以西结讲到什么呢？讲到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啊。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看上去呢都是很敬虔的神的儿女啊，他们也都来聚会啊，他们也坐在那里听到，但是他们听了呢却不去行啊。他们嘴上在那里说，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爱神，但是呢他们的心却追随财力啊。他们听完道以后，他都会说哎呀你讲得真好，但是听了以后呢却从来不去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也来听到啊，甚至呢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感动，但是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啊，我们照样在那里追逐财力，我们照样在跟随这个世界的风俗啊。你发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呢是割裂的啊。我们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好像才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走出教会的门，你发现我们和世界上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知道在澳门每次都有来很多这些 第一次来的，不管是福音朋友还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这些新来的朋友，我们都会聚会完以后欢迎他，然后请他到那个办公室里面跟他有一些的交谈。那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些新来的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叫他到这个那个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会叫他介绍这个你的名字啊，然后你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你是不是已经信主了因为没有信主的，我们会叫他留下来这个跟他有一些的福音座谈那信主的呢，我们就会让他去参加这个掰饼聚会所以那次有一些新来的坐在那边我们就开始叫他们轮流介绍名字。然后有一对夫妻，他是刚来的，然后就在那边就介绍他们。那个丈夫就在那边说他住在哪里，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说我已经信主了。他的那个妻子在旁边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他说你信主了吗？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呢？他们结婚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孩子都已经四五岁大了但是呢他妻子竟然不知道他的丈夫是信主的我们说哎呀你这个地下工作做得真好你看到说一个他说他是信主的甚至呢他说他好像也已经受洗了，但是跟他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已经信主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地下党员主耶稣他叫我们要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做盐做光主说灯要放在灯台上，不要藏在斗底下基督徒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你才是一个基督徒，而是在你工作在你生活的里面，你都要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这个信仰和生活割裂的这种现象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觉得说在生活里面是否要活出一个，或者是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呢，我们觉得可能不那么重要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哎呀我就表现得好一点那回到家里面呢回到工作生活的里面呢，那该怎么样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呢我们可能觉得说主耶稣可能比较更加在意我们有没有主日去参加聚会，可能更加在意我有没有去奉献我只要这个主日呢去聚会就行了我只要每一次去聚会的时候我有一些奉献就行了但是你看见主看重的不是你每一个主日有没有去聚会主看重的也不是你有没有每个主日在这里奉献，主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活出主的见证你有没有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看见这个是主耶稣所看重的那我们是不是看重主所看重的呢你知道我前不久我一直前一段时间一直头痛而且呢这个越来越频繁，然后就非常影响我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然后我就去找医生看西医，然后做各种检查，结果发现呢什么那个西医查不出问题但是呢他还是经常头痛那我就觉得说西医不行，那我就去找中医结果后来就找到这个，听说这个马姊妹的这个弟兄这个按摩很厉害，针灸很厉害，我就找他确实很有功效然后呢你看到说后来我又觉得说这个，因为他告诉我说你可能这个气血不通然后我就去这个我们旁边的那个 gym， 我就报名这个去跑步这个参加了这个会员真的确实是很有功效然后你看见很多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呢会去，我们因为我们觉得健康很重要嘛，对吗所以呢我们就去好像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就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去针灸也好，我们去跑步也好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但是你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注重我们自己属灵上面的健康我们觉得我们身体的健康很重要我们觉得我们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但是当我们属灵的健康出问题的时候， 啊，我们常常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如果你知道你属灵的健康比你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时候，啊，如果你知道你属灵的健康是关乎到以后我们要去见主，关乎到我们永远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想要去行道？啊，你会不会想要去操练金钱？啊，你会不会想要去改善你和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自己属灵上的健康。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在那里要去听到，啊，我们都很喜欢听一些名目，啊，我们都很想听一些很好的道，但是我们听完以后，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我们真的去行？啊，如果你不去行道，你发现你听得越多，啊，你发现你呢越会去论断别人，啊，你听得越多呢，其实呢让你呢更骄傲更自大，啊，你听得越多，你最后呢只是变成一个头大脚小的人。那另外一个啊，你发现说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割裂的原因呢，啊，就是我们不肯付代价。啊，你知道行道呢是要付代价的。啊，你要饶恕别人，你就要选择放下你自己的仇恨，放下你的敌意。啊，你要积攒天上的财宝，你可能就要舍弃地上的好处。啊，你要想读经祷告亲近主，你可能就要舍弃你娱乐的时间，你刷手机的时间。啊，你想要在工作中你按照主的这个教训去行的时候，你有可能呢会受到同事的排挤，你可能会有这些朋友的误会。啊，当你真的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啊，当你真的看见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会有这个代价产生的时候，啊，你是愿意去付这个代价呢，还是你觉得说我要打退堂鼓？啊，所以主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跟随主是要背十字架的，跟随主呢也是需要舍己的。啊，但是你看见正是这些十字架呢把冠冕带给我们，也正是我们的舍己，你看见我们才能够得着更多主的自己。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想就是能够有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啊，但是你看见说属灵生命的长进真的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付代价的。啊，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后院有栽了一棵葡萄那个枇杷树啊，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枇杷树呢？就是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弟兄家里面，哎呀，他给我们吃他们家这个葡萄这个枇杷树种下来的这个枇杷，哎呀，那个又大又黄，然后又甜啊！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们也要这个种一棵啊！然后就问他要了那个树苗啊，树苗这个拿来以后呢，我们就放在我们后院啊。然后呢，过了几年，哎，真的是这个开始结这个枇杷了。啊，但是呢你看到哎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枇杷跟他那个枇杷就相差很多啊，因为我们那个枇杷呢又小而且呢又长虫啊，然后呢也不甜啊，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问那个弟兄说，哎，为什么这个我们是一个品种吗？他说是啊，他说这个从我们家截枝下来给我们的嘛。啊，那他说你有经常浇水吗？夏天的时候，啊，他说你有这个施肥吗？啊，然后他说你有这个有时候当它长得太高的时候，你有把那个多余的这个枝子剪掉吗？啊，他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他说为什么那个它不会长虫呢？因为它刚刚这个那个枇杷它开完花结完果的时候，他说当那个果子小的时候，你要拿个那个布袋或那个纸袋，你要把它套住啊，这样的话呢，它就那个虫子就不会爬。那结果我们呢什么都没有做啊，我们也不浇水，也不施肥。也不去剪它，也不套什么纸袋，我们就任它这个自然生长啊，我们就你看到说最后呢啊就是长成这个模样 啊，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埋怨说，哎，为什么这个我们都是同一棵枇杷树，这个结出来怎么这个果子就不一样呢？啊，你看见我们就是常常是这样，啊，我们很羡慕别人很属灵，啊，我们羡慕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的生命成长很快，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别人呢，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他在那里读经祷告，啊，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你看到说他在学习那个生命的功课。啊，你看到他生命成长得很快，是因为他愿意付上很多的这些的代价。啊，我们觉得说主日去聚聚会，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只要这个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很自然属灵会，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吗？啊，我想我们可能就是期望很高，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却不愿意付出应该有的那些的代价。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啊，主讲到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啊，我们属灵的建造呢是没有根基的，啊，一遇到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呢就会倒塌。啊，什么是雨淋？啊，雨淋呢就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的苦难。啊，有时候你发现说生活中的这些的苦难它是突如其来的，啊，像一个狂风暴雨一样，啊，那有时候的苦难呢它好像是这个绵绵细雨，啊，它是一直在那边持续的，啊，你发现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啊，有时候是突然我们亲人的离世，啊，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生活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根基，你就会被这些的苦难打倒。在圣经的里面，我想除了主耶稣之外，受苦最多最深的有可能就是约伯了。你看到圣经上讲到说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你看见在一天之内，约伯他的羊群牛群呢都被人抢走，他所有的孩子呢都死于非命，啊，一般的人遇到这些情况你看见说早就已经崩溃了，但是约伯他却能够说什么呢？啊，约伯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他仍然能够来赞美呢？啊，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啊，我们前不久去看望一个正在化疗的一个姊妹，啊，她非常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刚刚才做第二次的这个化疗，啊，然后她告诉我们说她要做一共做12次的化疗，然后呢要接着就去做25次的放疗。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呢大概要9个月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把头发剃掉了，因为化疗他那个就是要掉很多的头发，啊，他就干脆把这个头发都剃掉了。然后他化疗以后呢这个浑身都有反应，就是，啊，骨头会痛啊，然后浑身就瘙痒啊，而且呢没有胃口，啊，但是你却从我们跟他交通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个姊妹她真的是有一个喜乐的心，啊，他说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我会得癌症啊，或者我会得这种各种各样的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处，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抱怨呢？他说为什么不能够是你呢？啊，他说我相信主不会把过重的担子放在我的身上，啊，他说我相信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到当你去和他交通的时候你反而被他的那个情绪感染，啊，你觉得说，哎呀，我们去看望他不是我们好像要去帮助他或者是要去鼓励他，而是他真的帮助我们，他甚至鼓励我们，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遇到这些雨淋风吹，啊，这些你看到这些外面的这些的苦难的时候，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什么是水冲呢？啊，水冲呢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不断的在冲击着这个基督徒，啊，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 啊，追求的是名车豪宅，追求的是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啊。你看见基督徒呢，有的也在那里追求啊。世界上的人告诉你说，这个孩子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啊。你看到我们也把各种各样的这些补习呢塞给我们的孩子啊，甚至呢连主日聚会呢都没有时间来参加啊。世界呢告诉我们说啊，同性恋呢不是罪啊。然后你看见很多人也慢慢的就模糊了这个罪的概念啊。你发现这个世界的潮水呢不停的冲击我们啊。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建造在基督的上面啊，你看见这个世界就要把你同化啊，这个世界的潮水就要把你淹没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背后就是那个恶者啊，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啊，他操纵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基督徒如果一直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你发现你迟早会被这个潮水被他淹没啊。我想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前他们所做的事啊，他们每一天都在那边在为法老在盖那个激活城啊，他每一天拼死拼活的干，但是你看见他们所建造的却不是属于他们的啊。所以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如果追求世界就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啊。因为呢，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一家银行要倒闭的话，你还把钱存到那个银行里去吗？啊，所以你看到老约翰说什么呢？啊，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节啊，我想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这段话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着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去做呢？啊，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遍好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约翰说什么呢？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有一天所有的都要过去啊。你所有的东西，你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你是可以带走的啊。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唯有你自己属灵的生命，唯有你在主里面，你所有的这些属灵上的这些的得着啊，这些是带到永远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看清楚我们到底今生要追求的是什么。最后，什么是风吹啊？在以弗所书4:14啊，以弗所书的4:14，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啊，尤其是主再来之前啊，你看到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呢都会出来啊。如果我们对真理不清楚啊，如果我们生命、我们的根基不够扎实，你发现我们就会被吹的呢飘来飘去啊。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也问一问我们自己啊，你的房子是建造在什么根基上面啊？你是不是只是来听到而没有去行道呢啊？我想我们一开始唱的这首诗歌啊，他讲到说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啊，只有基督他才是磐石，其他任何的事物呢都是流沙啊。所以盼望我们所有的建造、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基督这块磐石的上面，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个比喻，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来建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听到就去行道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外表的这些属灵的知识，你要的不是我们这些好像只是来到教会来参加这些的聚会。主啊，你要的乃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命。主啊，你要的乃是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对你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来之前，主，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预备自己。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语来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的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而行。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